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全球各地庆祝第十四届世界法轮大法日。21年前的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市首次向社会传授法轮功。因法轮功强调修心、重德、修善，祛病健身效果显著，人传人，心传心，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亿万修炼者在真善人的指导下，道德升华，获得身心健康。1995年3月，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传功讲法，开始了法轮大法在海外的传播。1998年初，李老师到美国定居。2000年5月，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倡议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的5月13日是大法开传21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2岁华诞。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分享法轮大法带给他们的美好和希望，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21年来，法轮功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1亿多人身心受益。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早在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10大畅销书。
北美政要祝贺法轮大法弘传21周年。在第十四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北美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日前，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再度颁发贺信，赞扬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并祝贺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以下是贺信的中文翻译。总理贺信：我很高兴地向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的人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在过去的20多年间，全世界有无数的人受益于修炼法轮大法。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和加拿大的人们分享你们的功法。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人，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对此我们很自豪。众多多元族裔社区对丰富加拿大社会的贡献不可限量。因为他们的努力，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中自由、和谐、繁荣的典范。代表加拿大政府，献上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庆典活动美好难忘，祝愿我们的友谊和善愿长存。斯蒂芬·哈珀，加拿大总理。与此同时，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市长兰·帕格诺2013年4月18日签署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告2013年5月13日为密苏里州圣彼得市法轮大法日，以颂扬真善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 R.T. Rebeck 被即将到来的法轮大法月及真善人国际美展发来了贺信。加拿大卑诗省潘迪克顿市代理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最新调查揭示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据美国国务院国际资讯局出版的《美国参考》报道，美国有 92% 的人相信上帝， 78% 的人相信有对与错的绝对标准， 75% 的人每周至少祈祷一次， 74% 的人相信有死后的命运， 63% 的人相信经文是上帝的真言。然而，美国人也一般都能容忍其他人的宗教信仰，而且非常的不教条，并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求得救赎的唯一途径，也不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调查发现，在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的美国人中，有很多人仍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大约70%的人相信上帝。美国人不仅相信有死后的命运，而且还相信有天堂、地狱和超自然力量。美国参考中报道指出，上面谈到的结论是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在2008年的一次调查中得出的。2008年2月，皮尤论坛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宗教概况调查，揭示美国社会的宗教构成情况。美国宗教概况调查是通过对生活在美国、年龄在18岁以上的35,500多名成年人的电话询问方式进行的。收集的数据不仅包括不同宗教群体的规模，还包括人口分布特征、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的变化等。2007年的这项调查使用英文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
蹊跷的回答。2001年1月23日，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这个惊天惨案的确使众多不了解事实的人们被蒙蔽。但冷静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其中的蹊跷。中央电视台自焚假戏中当场死亡的女子刘春玲，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12岁的女儿，也就是被送到医院的小女孩刘思颖。刘思颖因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按理不能说话。可是4天后，刘思颖接受采访时说话清脆，甚至还唱了一首歌。但官方媒体在之后不久称其猝死。也就是说，在2001年初2个月内，这个80多岁的老母亲连续失去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最忌讳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果法轮功真像中共诬陷的那样，为什么不让刘春玲的母亲出来讲话？而当海外记者采访老人时，老人哭诉说，你们不要问了，政府不让我说话。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充满感恩的心。在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中，有一位吴女士，她是修炼还不到一年的新学员，她曾是中国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用她的话讲，很享受这种幸福成功的生活，过得真是有滋有味，人人都羡慕。然而一连串的打击让她从天上掉到了地狱，痛不欲生。先是发现了丈夫的不轨行为，再是好友骗了她几十万元后就消失了，然后自己又被诊断出子宫肌瘤的症状，可以说是辛苦了大半辈子，一夜之间却是身形消瘦，面容枯槁，一下子就像老了20岁。她说，我不禁要问这个世道怎么了，人们怎么可以这样欺骗，婚姻上，友情上，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无数次的想自杀，一想到孩子还小，父母年迈，又不忍心。到了2012年5月份，丈夫看我始终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帮我报了一个去日本旅游的团，让我出去散散心。衷心感谢这次日本之旅，让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在日本银座街头，吴女士遇到了法轮大法学员，认真地听了介绍，觉得和他们很有缘。那天也正好买到了一本转法轮，回到住宿的宾馆后，她一夜未眠，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就读完了转法轮。她说，感觉师父说的每一个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感觉师父就是知道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怒中无法自拔，而专门来救我的。在日本的那次偶遇，我还得到了一个交工光盘，和转法轮一起我带回了国内。面对我生命中的打击，我第一次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好，疏忽了家庭，是不是自己的成功让我太狂太张扬了，是不是我真的以前欠了丈夫，现在在还他？感觉就是书读完了，我也找到了答案。以前是自己、丈夫、孩子、父母都痛苦地在其中纠结，都找不到出路。看了书，我就找自身的原因，心就放下了。前后旅游10天，我整个人都变了，对我丈夫的愤恨奇迹般的消退了，只有悔恨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法轮大法果然是正法，是好法，我庆幸自己在末法时期得到了大法。我在中国大陆是做律师的，接触的都是社会黑暗面，对共产党我是深恶痛绝，所以我的脾气也是很火爆，对孩子对丈夫都是很火爆。得法后，我自己开始跟着光盘上练功，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平静，整个家庭关系就变好了。才发现人没有信仰真可怕，碰到挫折找不到方向那么痛苦。我先生也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做了不好的事情，现在我的灵魂有了更高的寄托。我们做律师的非常忙，特别辛苦，身上有很多的病，刚刚练功后就发现身体暖乎乎的，冬天还出汗，我的身体也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经过医生检查，我的子宫肌瘤不再出血，不需要做手术了，而且这几年以来一直折磨我的肩周炎、颈椎炎也没有再犯了。长期怕冷的我不再是全身冰凉了，更令我惊喜的是43岁的我，皮肤居然变得比以前白嫩了许多，身材变得苗条了，人也变得年轻了，精神也像年轻人一样饱满了，真是太神奇了。丈夫得知后很高兴，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每天坚持修炼，反复的读书练功，完全的接受了丈夫的道歉和悔过。最后吴女士说，今天听到这个练功音乐，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救了我们全家。现在国内的同胞们对大法的误解太可惜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拿起书看一看，也许你就和大法有缘，你的生命能够得救，你的身体家庭都可以受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年龄最小的囚徒。吕燕娜女士是山东烟台龙口市第一职业中专教师。2000年，因在明慧网曝光龙口风仪阵恶徒暴力殴打致死合法上访的六旬法轮功学员田香翠的罪行，被龙口恶警绑架，遭恶警马向阳严刑拷打，昏死三次。打死田香翠的凶手则逍遥法外。吕燕娜后来走脱，被迫与新婚丈夫法轮功学员刁锡辉流离失所，被恶人悬赏60000，全国通缉。吕燕娜的奶奶因受龙口市夏丁家派出所不断骚扰，惊吓过度去世。2004年4月8日，刁锡辉被绑架，分娩刚10天的吕燕娜和出生婴儿也被龙口恶人从安徽潜山县绑架回龙口，被龙口恶人押送到烟台洗脑班。小婴儿珊珊成了年龄最小的囚徒。恶人逼迫吕燕娜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给家人，好放手迫害他。4个多月后，吕燕娜被非法判刑3年。迫于国内外正义谴责的巨大压力，龙口恶人让他监外执行，他才得以照顾幼小的婴儿。2年后，2006年5月8日，吕燕娜再次被龙口恶警无故绑架到张家沟监狱，女儿珊珊年仅2岁。
大庆倪文奎被中共迫害致死。大庆采油六厂职工倪文奎先生，由于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遭到中共恶警的绑架、非法关押、判刑和酷刑迫害，导致身体瘦骨嶙峋，像植物人一样，于2007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时年42岁。倪文奎修炼法轮功前吸烟喝酒，还染上打架的劣行，全身 98% 的皮肤长满牛皮癣，找不到一块比指甲还大的好皮肤，连五官头上手背上全是癣，走在街上人们都惊讶地围着问，这是什么病？病魔使他常常无法入睡，不敢脱衣上床，因为一碰就出血，衬衣粘在肉上更难受，痛苦极了，无奈只好合衣靠在沙发上。长了15年的牛皮癣使他活得痛不欲生，讨之各种偏方，各大医院医治也没治好，几次去黑龙江五大连池疗养也不见好转。97年4月份被五大连池疗养院送回，让他回家准备后事。1997年5月，就在他绝望之时，有好心人告诉他，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你快修炼吧。他半信半疑，还很不情愿地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谁知道越看身体越舒服，一口气看了100多页，异常激动。都半夜了，他还兴奋地抓起话筒给姐姐打电话。姐姐非常紧张，以为弟弟病危了，可一听到是弟弟病情好转了， 才舒了口气。第二天，倪文奎就把烟酒都戒了，到练功点开始学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随着道德提升和思想境界的升华，30多天后，他一身的牛皮癣全好了，工作也上进了，全场人都震惊了。第二年，他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开表彰大会时，他代表劳模发言，公司领导对厂长说，他以前奇特的皮肤病，一练法轮功就全好了，恶习也没有了。从那以后，他连年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倪文奎上省政府上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中共的迫害，多次非法关押。2003年6月，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3年，并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大庆市红卫星监狱加重迫害，使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像植物人一样，只能用导管进食进水维持微弱的生命，整个人瘦的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倪文奎于2007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历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2尺的棋盘上，意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 宋代张拟的《豪英玉姬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颦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修心重德必瘟疫。宋朝的静云还是平民时，元旦那天起得早，出门就遇到大鬼好几批，形象很狰狞。静云呵斥他们，并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静云问，我家也有吗？鬼说，没有。静云问，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鬼说，你家三代都积德，看见别人有恶劣的言行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我们哪里敢到你家来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只有静云一家安然无恙。所以人如果重德，就会避免这样的瘟疫。实际上，一个人重视道德修养，不仅仅对于自己有好处，对于家人也有帮助。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人叫顾城，他有个儿媳妇钱氏。一次就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的时候，顾城所在的村里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和媳妇儿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床不起，奄奄一息。钱氏得知公婆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是钱氏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的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钱氏说，丈夫当时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敬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岂能置公婆于死而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忍心不回去，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差异呢？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有可遗憾的。于是他便赶回去了。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位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